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看天主教教理2558到2565号。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看天主教教理的第四部分的第一个小部分。我们先看的这个第一个小部分的标题呢，被叫做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祷。我们看这个2558。大哉信者的奥迹，在宗徒信经中，教会宣认者奥迹；在圣事礼仪中，教会庆祝者奥迹；为使信友生活者奥迹，在圣神内施法基督，以光荣天主圣父。所以，这奥迹要求信友在与生活而真实的天主之活生而亲密的关系中，相信、庆祝、活出这奥迹。这关系就是祈祷。我们看这个2558条啊，那么这一条呢是一个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它总结了整部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手边方便哈、你把你天主教教理的这本书打开，你看那个序言的部分，那么你发现呢，天主教教理呢一共呢被分成四卷，当然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四卷。这四卷里面呢，每一卷里面都分成两个部分，每一卷呢都有一个标题，所以呢这里呢它分别介绍了这个四卷，四卷之间的这个内容的关系呢是紧密相连的。那比方说它就按照这个前后的顺序呢，这里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他说大哉信者的奥迹，采用信经的这个格式，卷一介绍什么呢？介绍宣认教会的奥迹，那么也是分成两个小部分。第一个小部分是我信和我们信，那么第二个小部分是基督徒信仰的宣认。所以呢，第一卷呢主要就是讲这个信德的道理，相当基本。那么第二卷呢被叫做基督奥迹的庆典，这里面他说在圣事的礼仪当中，教会庆祝这奥迹，所以他主要是讲圣事的这个奥迹。那这个第二卷的第一个小部分呢，他介绍圣事性的救恩计划，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他就介绍教会的这个旗舰圣事。所以呢，第二部分的重点呢是庆祝这个奥迹。等到了第三部分，是在基督内的生活，也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人的召教在圣神内的生活，这是跟这个具体的这个伦理关系有关了，是在基督内的这个生活。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实践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也是能够显示出人活于天主召教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而我们线上的这个教理教学呢，正好是从这个第三卷的第二个部分实践这个部分开始的，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那么随后呢，我们才到了这个第四卷，就是我们现在呢要开始的这个部分，也叫做是基督徒的祈祷。那么它也是两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叫基督徒生活中的祈祷，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主导文，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主经。所以你看呢，正好天主教教理呢整部书哈、它被分成是这四个部分。我们现在看的这第四个大部分的这个第一个小部分，细心的人呢已经注意到了，在我们中国天主教会里面过去所有的一个小的要理问答，它所遵循的结构呢和天主教教理所采用的这个结构呢是一样的。那只不过呢，这个要理问答呢是非常简要的和简单的，把最核心的内容呢加以介绍。可是呢，我们要看的这个天主教的教理却是系统的、详细的和丰富的来讲解呢我们天主教的这个道理，和我们在天主教里面的基督徒该生活出来的这个基督徒该有的这个样子。这是2558的第一个部分。那么2558呢还有另外一个小的部分呢，就是他给祈祷下了一个定义。祈祷是什么？对我来说，祈祷是内心的奋发之情，像苍天的纯凝视，是困苦中或欢乐中感恩报爱的颂谢声。我们看这里出处啊，是来自圣女小德兰自传手稿的一小段话，我们可以把它基本上看作是祈祷的一个定义，就是什么叫祈祷。我们看看圣人教会的这个伟大的这个圣师， 他怎么给祈祷做了一个让我们很容易懂的这样的一个定义。我们把这句话呢分成前后两个部分来看，你会发现这样的这个特点。前半句呢，它显示出呢祈祷是跟天主有关。他说，对我来说，祈祷呢是内心的奋发之情。所谓的这个奋发呢，是有向上的这个意思。当然，这里面有向上的这个意思，这个上其实这里指的是天主，有朝向天主之意。而后半部分，就是分号之后的这个部分，是困苦中或欢乐中感恩报爱的颂谢声。那么后面这两小句话呢，其实要确认这个祈祷的这个内容。那前面告诉我们祈祷是什么，而后半部分呢来确认的祈祷的这个内容。那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我们在困苦和欢乐时呢向天主所表达的我们内心的那样的一个真实的状态。但是呢，我们如果看这个人呢整个的这个生命啊，其实啊除了这个困苦和欢乐之外，估计也没有什么了。那么这正好是代表了一个人的整个的一生。所以呢，祈祷呢是人把自己的整个生命都托付给天主。所以借着这个圣女小德兰的下的这个定义呢，我们大概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以下呢要分成啊几个小的方面呢来看祈祷它的一个基本的属性。第一个是祈祷是天主的恩赐。我们看2559，祈祷是举心向往天主或者向天主求适合的恩惠。祈祷时我们从何处说起呢？是从我们的高傲和我们自己的愿望吗？亦或是从谦虚和忏悔心的深处呢？圣咏130篇14节，谁若谦抑自下，将被高举。谦虚是祈祷的基础。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祈祷才好，罗马书8:26。祈祷是我们无功而得的恩惠，谦逊才是接受此恩惠的最佳心态。人在天主面前是个乞丐。我们在标题之下呢来看以下的这几个段落，其实是3号、259、250和261。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先看头一个。那么引号里面这段话呢，其实还是在介绍这个祈祷的这个定义，就是祈祷是举心向往天主或者是向天主求适合的恩惠。你把这句话呢和之前的圣女小德兰所下的那个定义呢去相比呢，其实他们是一致的，前半部分是定义，后半部分是内容。那么在2559的这个后半部分呢，他开始告诉我们祈祷的起点是从哪里开始，祈祷的起点。所以后半部分是介绍这个祈祷的这个起点，所以他整个后半部分呢就告诉我们祈祷呢是一件超性的这个事儿。既然是超性的事儿，它一定是源自天主，所以呢最合适的那个起点呢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态，那就是他有一个谦逊的心态。这里面他也巧妙地引用了旧约圣咏里面的这句话以及罗马人书当中的这句话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该怀着一颗谦逊的这个心。我们看2560，你若认识天主的恩惠，《若望福音4:10，祈祷的妙意就妙在这里。我们来到井边积水，就在那里基督来与美人相遇，他先来寻找我们，开口向我们要水喝。耶稣口渴，他的要求是来自天主的内心深处，天主渴望我们，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事实上祈祷就是天主的渴望与我们的渴望相遇，天主渴望我们渴望他。我们看这个2560呢继续深入啊来介绍这个祈祷是天主的恩赐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么这个2560号啊，其实呢它所表现的这个内容呢，一方面呢就是非常的精辟，同时呢也把祈祷的重要的一个表现的层面呢向我们显示出来。它这里面巧妙的借用了在若望福音当中所记载的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相遇的这段事迹来作为背景。在这个相遇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表面上看的这个是撒玛利亚妇人呢到井旁打水，然后她遇到了耶稣。你也许会说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她是主动的，如果她不去打水她怎么能够碰到耶稣。但是问题是如果耶稣不在那里等她，她去了她也遇不到耶稣。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小的分辨里面，我们自然就能够知道呢 前提是因为耶稣在那儿等他去，所以呢，他才跟耶稣之间有这样的一个相遇。那么这正好呢，体现了祈祷的这样的一个特质。2560后面这句话呢，是特别重要，而且也非常的经典。他说祈祷是什么呢？祈祷就是天主渴望与我们的渴望相遇。所以你祈祷是什么？祈祷是首先是天主渴望我们，然后我们也渴望天主，在祈祷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而相遇了。而下一句话是说天主渴望我们渴望他，所以这把天主的那个美意啊，和天主的那个美善那个根源的这个特征啊，又显示出来了。对，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用它来解释祈祷啊，应该说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它背后啊所显示的含义呢就清楚了，就是在祈祷的这件超性的事工里面，那么天主呢是主动的，因为天主愿意让我们借着祈祷来分享天主的富有。所以啊，只有那些实践了祈祷的人才能够发现呢祈祷真正的魅力所在。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祈祷。我们看这个2561，你要向他求水喝，他就会给你活水，若望福音4:10。我们的祈求原是一个吊诡性的回应，回应生活天主的抱怨，他们离开我这活水之泉，去掘漏水的水池，耶利米亚先知书2:13。以信德回应天主无条件给予的恩许，以爱回应天主独生子的口渴。我们看这个2561，他这里面继续呢引用了两个重要的圣经经文，一个是他继续引用了若望福音4:10的话，那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之间的那个谈话，你要向他求水喝，他就会给你活水。当然最后呢，他得以认识耶稣和相信耶稣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所以呢他是有福气的。当然这过程里面呢，你来我往啊，有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最后当然他也向耶稣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祈求。虽然他还对这个活水的含义的理解呢还没有那么深邃，可是呢他仍然是向耶稣基督求了，最后呢他也得到了。那么后面这句话呢不是很好理解，他说我们的祈求呢原是一个吊诡性的这个回应，这里呢有一个词呢其实有点怪，就是吊诡这个词。这个词呢我特意看了一看哈，这个词在我们这个现代汉语里面用的其实不是很多，如果你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奇怪和这个叫悖论的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词呢它经常啊是由英文那个叫 paradox 这个字呢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呢是表示奇怪和悖论的这个意思。吊诡这个字呢是首先呢由台湾人把英文的这个 paradox 翻译成吊诡，然后慢慢的在我们中国大陆呢这个词呢也流行起来了，也叫吊诡式的。什么叫吊诡呢？如果你把它换成奇怪，换成奇怪这个字就好理解了。那么你把奇怪这个字呢套到这句话里面去，就是这样的，说我们的祈求呢原是一个奇怪性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这个奇怪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明明知道呢天主是那个活水的那个泉源，但是自己呢还去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本应该靠着祈祷去解决的那个事儿，就是耶利米亚先知这句话，这是天主的抱怨，他们离开了我这活水之泉，去掘漏水的水池。也就是说本来我们知道呢天主是拥有一切的天主，解决一切的天主，但是呢我们总想自己去解决。但事实上呢最理想的和最稳妥的办法是我们要靠着那个祈祷去解决。所以他说祈祷呢是一个吊诡性的，就是一个奇怪性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这里面所显示出来的是在祈祷内的这样的一个特质。而合适的方式呢是我们该用这个信德来回应天主无条件的这个恩许，来回应天主独生子的那个口渴。因为耶稣基督他是口渴的，这是在若望福音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那个耶稣向和他接触的人所显示出的他的那样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症状。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是其中的一个小标题，就是祈祷是天主的恩赐。我们看呢下一个小的标题是祈祷是盟约。看这个2562，人从哪里发出祈祷，无论用什么语言姿势或言语，总是整个人在祈祷。但为了指出祈祷从哪里涌现出来，圣经有时说是灵魂或心神， 而提及心的次数最多，超过千次。的确是人的心在祈祷，如果心远离天主，外表的祈祷就虚而不实。我们看到这个小标题的标题呢，叫做祈祷是盟约。那么盟约表示人和天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你情我愿的这样一个行动。然后呢，这盟约里面它肯定会有一个内容。在这里他在讨论这个标题的时候呢，就是不管我们人在祈祷的时候采用任何姿势，当然我们知道那个祈祷的姿势对我们可能会有帮助，但至少祈祷的姿势不要成为我们分心的这样的一个理由，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那么通常而言，祈祷是整个人在参与这个祈祷，我们整个的人，哪怕是我们坐在那儿祈祷，或者是躺在那儿祈祷，都应该是整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参与。可是呢，最能够体现整个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是从心里发出的那个祈祷。所以用圣经上的观点就是说呀，那么这个祈祷应该是发自什么？发自灵魂或者是心神。我的灵魂颂扬上主，我的心灵欢迎于我的救主天主。哎，你看圣母呢就这样去表达这个含义，这是圣经里面惯常所用的一个表达的方式。所以他提到这个心这个字，我们之前呢也特别提到过心这个字，它指的人的内在的最深的那个存在，它通常不是在指动物性身体所有那个心脏，就是哎那个器官而言，它是指着那个最深的那个存在说的。所以心的次数在圣经上的使用超过千次之多，所以心的这个祈祷呢才构成了这个祈祷的这个核心。而当没有内心参与的这个祈祷，只有外表参与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呢，那就变得是虚而不实的了。所以这里面强调呢，就是祈祷啊该是心的这个参与，只有有心的这个参与才代表是整个人的这个参与。那其实呢下面一条他就要说，因为是整个人的这个参与，那么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盟约是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部分跟天主签订的盟约，还是我们整个的人呢？自然是整个的人。那如果是整个的人，那么心是不是也要自然的参与到其中呢？当然心要参与其中。所以祈祷呢一定是不能够少了心的参与的。当少了心的这个参与的时候，那么这个祈祷呢其实呢已经失去了它本有的意义。我们看2563，按照闪族和圣经的说法，我投宿心中，心是居所，我在此，我居此，心是理性抓不到，别人也摸不到的隐秘中枢，只有天主的神才能洞察和认识它。心是做决定的地方，在我们心灵欲望的最深处，心是真理所在，是我们选择生或死的地方。心亦是相遇之处，因为按天主的肖像，我们活于关系中，心是结盟之所在。我们看这2563，它继续介绍啊，和上一个条目呢紧紧相连，就是按照闪族和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就是心在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面所占据那个位置呢是什么？是核心的这个位置。那么这个核心的位置呢，通常它表达哪些内容呢？他说，从理性上看的，就是理性其实你是抓不着心的，但是你也是摸不到的这样的一个中枢。所谓的中枢，这里面说的是中心的这个意思。只有天主的神才能够洞察它，那就是当我们人呢摸不到它的时候，天主是不是可以摸到它呢？当然天主可以摸到它。所以呢他说，心呢是做决定的这个地方，也是心灵欲望呢这个发起的这个地方，也是真理所在的这个地方，也是和天主真正相遇的这个处所。因为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来造，所以到这一条我们才看出来心是什么呢？心是跟天主缔结盟约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很自然而然的能够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祈祷一定要有心的这个参与。为什么？因为祈祷呢是实践我们跟天主之间的这个盟约的具体方式。所以如果这个祈祷心不参与的话，只是一个外表的这个参与，这个盟约不就变成纯粹是表面的了吗？哎，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们看2564，基督徒的祈祷是天主与人在基督内的结盟的关系，也是天主的行动，也是人的行动。它发自圣神，也出自我们， 并与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人性意愿结合，而完全指向天主圣父。我们看这个2564，那么这个2564呢，它其实呢跟这个下一个条目之间的这个联系呢也非常紧密。那么这种方式在教会的官方文件里面是很常见的，就是重要的段落之间呢，在过渡的时候呢，通常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衔接。那么既然呢，祈祷是表达了人在基督内和天主结盟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呢，那就是祈祷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它是天主的行动，也是人的行动，所以它是一个双方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就像盟约是双方的一样，一个人不能够缔结盟约，对不对？它必须是一个双方的这个行动，所以它是天主的行动，也是人的行动，它发自圣神，也出自我们。那么这句话呢，是解释，是来自圣神的启发，也来自我们的这个配合。可是在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发现呢，就是主动方常常是天主啊，就是主动方常常是天主，这一点是不变的啊，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下一句话他还说，并与降生成人的天主子的人性意愿相结合。那么这个人性的意愿是什么呢？我们在之前的段落里面看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人性的意愿，就是他愿意寻找，因为他渴望我们渴望他，所以我们跟他人性的意愿相结合，并且指向天父。所以从这句话里面，你已经能够隐隐约约的看出来，就是祈祷呢，使我们和基督有关，和天主圣神有关，然后要朝向天父。所以呢，就是下一个小的标题的这个内容啊，就被隐隐约约的这个指出来了，那就是祈祷它指向了跟天主圣三之间的这个共融。那么如果把这一个小的段落做一个总结的话呢，它大概是这样的，是借着基督我们在投奔天父，而祈祷呢是把这层关系呢这个实践出来了，而这个实践呢是放在生活里头把它实践出来了，所以它的意义呢就变得更加真实。我们看这个最后一个小标题，祈祷呢是共融2565，在新约时代，祈祷是天主子女跟无限美善的天父协同他的圣子耶稣基督及圣神活生生的关系。天国的恩宠是整个天主圣三与人整个的心神的结合。因此，祈祷生活就是经常活在天主圣三的亲临及与他的共融中。这一生命的相通随时可得，因为透过洗礼，我们已经与基督结合成一体。基督徒祈祷的特色正是与基督的共融，并且这共融扩展到他的身体教会内，祈祷的幅度就是基督之爱的幅度。我们看的这个最后这一个小标题，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讲的内容当中所看的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祈祷是共融的这个时候呢，那么祈祷呢，其实基督徒的祈祷生活里面显示出他跟天主圣三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换句话说，那么祈祷所展现出来的这个关系，就是他跟天主圣三的每一位都有关系，跟父有关系，跟子有关系，跟圣神也有关系。那么除了跟这个父子和圣神的这个关系之外，那么这里还扩展到谁了呢？扩展到教会，哎，就扩展到教会。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知道那个教会呢，跟天主圣三其中的一位也天主圣子的关系呢更加的密切。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个主日刚刚庆祝了耶稣基督升天这个瞻礼，在这个瞻礼上，其中一个重要的这个主题就是耶稣他的身体虽然已经结束了现世的这个旅程，光荣的升天坐在了父的右边，但是他是不是还跟我们同在呢？是的，他跟我们同在。而我们这里面要表达的意思是谁呢？是跟教会同在。而教会呢，是他新的身体，是新的身体。所以呢，你拿这个瞻礼的这个意思呢来理解这句话，就是基督徒的这个祈祷的特色正是跟基督共融，并且这个共融也扩展到他的身体教会内。而教会呢，是基督新的身体，一直到世界末日，而基督的这个身体呢都在这个世界上来执行跟完成了基督所要执行和完成的这个使命。所以这也是祈祷的另外一个特色，祈祷跟父子圣神以及教会呢都有关。那么最后一句话呢，它显示了一个特别的深度，而祈祷的幅度就是基督之爱的这个幅度。那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因为啊， 我们跟天主圣三都有关系，但是我们跟基督之间的关系呢会更加特别。为什么呢？因为天主三位呢只有耶稣基督他有身体，并且呢因为他有身体的这个原因，他透过这个身体呢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这也正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独特的内容。在这个独特的内容的范围之下呢，我们来领会呢这个天主的这个爱，来领会呢基督的这个爱。那么我们就发现呢，基督呢他渴望我们去渴望他，他渴望我们去爱他。那我们也发现呢他在爱着我们。当发现这个关系的时候，其中啊一个非常美好和重要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借着祈祷来发现这个关系。那么所以呢，这样你就理解了最后这句话的含义。而祈祷的这个幅度呢，就是基督之爱的这个幅度。换句话说，正是在我们实践呢，我们回应基督对我们爱的这个祈祷里面，我们跟基督相遇。所以你就发现呢，祈祷啊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